今天我要接着上礼拜没有讲完的信息继续讲各尽其职，尽个人的职分和功用，这是为着我们侍奉团队圣公团的重新建立而有的勉励。有时候我觉得在以色列人跟随摩西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非常知道有些时候是身具教训，有些时候是需要行动。身具教训是为了行动，而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，这是大家所知道的。而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仅仅要侍奉，我们需要有真实灵里面实质的侍奉，所以我们需要有教导，让神的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，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。但是如果只是听到而没有行道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当我们为着圣公团为着侍奉团队重新建立而有所勉励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下一步是真正能看见我们如同基督的身体联络整齐，我们如同基督的身体在合一的灵里面照着个体的功用各按各职，照着神所给的恩赐我们彼此服侍。这也是罗马书，这也是以弗所书所教导我们的。上礼拜当我们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提醒一件事情，除非我们有合一的心智，不然我们不能成为团队。所以我们上次提到什么是圣公团，什么是侍奉团队，在一切在教会里的侍奉都应当是个团队。虽然我们不能每个人都参与侍奉或者做同样侍奉，但是我们晓得身体的奇妙，有一弟兄有一个姊妹有一些人在那侍奉，就如同我在这件事上一同有份。因为我们个体的功用都不一样，所以教会里面的侍奉以团队进行的时候，当然有一些安排，这个人可以做那个事，这个事情，那个人去做不同事情，但是都是为了身体同样的表现。我们也说到在团队的侍奉里面怎么样达到合一，一个最重要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跟我们提到的，叫我们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。而这个需要我们懂得什么叫谦卑，什么叫温柔，用温柔用忍耐用宽容用和平彼此包容，然后我们能够保守在灵里面的合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，当我们参与了加入了投入了这个侍奉团队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。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地上生活都是短暂的，只要有一天我们在地上还活着，我们都是为了训练自己能够进入真实的荣耀，能够进入永存的世界。今天早上我们在罗马讲罗马书时特别说到，因为我们经历的苦楚在我们身上有一天荣耀要显明出来。当然我不是说侍奉是一个苦楚，而是在侍奉中间一定会有许多人跟人中间的问题，所以才需要我们懂得什么叫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用爱心彼此宽容啊，来保守我们在灵里面的合一。尤其在侍奉时候一定会遇见许多不同的意见，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，在厨房里的人只有在厨房里的人知道多热，因为我们在侍奉，所以我们会遇见许多的热。弟兄姊妹一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，不同意见不要紧，那是训练我们听话的机会，是训练我们不以自己的意思为独一的判断，是需要有弟兄姊妹的参与，听见不同的声音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但是如果听见不同的声音而每人都坚持己见，那就不好。所以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，训练我们听话，训练我们说温柔的话，训练我们说合一的话，能够叫神的儿女心团结起来。做事不难，说话最难。所以这里提到我们要知道怎么样随灵感说话，当我们能够随着圣灵感动说话的时候，那我们做各样的执事也好，做教导的也好，做各样的工作，做各样劝勉的也好，做各种分配的也好，做各样治理的也好，怜悯的也好，都因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口中，而使听见的人得益处，叫我们所服侍的事情或者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们心里有膏油，觉得滋润，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， 在这里能够经过我们的侍奉，叫别人得着耶稣基督，这是侍奉的目的。所以这里我们提到团队侍奉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不是一件件事情做好，而是经过在服侍的过程中间，叫教会被建立起来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说教会被建立起来，不是把事情弄整齐了，不是把事情做好。事情做好固然是重要，但是那不是目的。我们事情可以做得不怎么好，但是这个服侍叫人得生命的供应。所以服侍它本身不是一个目的，而是为了基督，为了教会的长进，真道上面长进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在合一的灵里面侍奉之后，会有怎样的果效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不厌其烦读了很多次，有一段时间我开自己玩笑，等到有一天在墓碑上面写明这个人，他就会讲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，其他不会讲不要紧。因为为什么在这里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，他说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一直到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服侍的时候，不是光靠讲台，我们所有的服侍帮助我们在真道上的长进。因为真理缺少了实践，就不是真正的真理。当我们不能把真理运用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不晓得什么叫真理。我们说要爱心说实话，什么时候爱心说实话？就在弟兄姊妹们彼此侍奉的时候。我们从前小学时候做运用题，对不对？一加一等于二，植树问题。植树问题说一段路多长，每隔几尺种一棵树，那要多一棵，两头多种的话要多一棵，两头不种的话少一棵，这是应用题。弟兄姊妹们，真理是一样的，但是在应用的时候才叫我们真正懂得数学有什么用处。如果你一颗一颗种种的话，还没有先量过，一定不对，不是少一颗就多一颗。但是因为我们会算数，我们知道怎么用法。同样的，神的话语这么多，上两个礼拜林峰良弟兄来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有一个感触，什么呢？他对于真理上的运用实在是非常巧妙。因为神教导他，每一个人同样一本神的话，今天说一样米养百样人，没有两个人读圣经会读的完全在应用上面是一样的。我不是说真理不同，真理一样的，但是神的话语对每个人有作用，因为是活的，在每个人生活中间要向着我们说明。也唯有在这样情形里面，真理成为我们可运用的材料，而神的话语在我们口中不是一个单调无味，不是一个教条，而是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。所以如果你们听见林峰良弟兄讲他的例子，他怎么去祷告，神怎么把话语赐给他，他怎么照着神的话语帮助整个的他的员工，在神的真道上面，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长进过程。不仅这样，保罗还告诉我们说，真正的长进是认识神的儿子。那你说不是我们都认识神的儿子吗？不是我们信主那天得救就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？这里意义远远超过这个。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有多高啊，多长啊，多阔多深啊，不是我们人所能知道的。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一开始认识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越过于认识他真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在福音书里面那一句话，当那个百夫长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，他自己捶胸说这真是神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从前我们的认识可能一种名义上的认识，但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历的时候，真正看见基督就在我们中间。所以保罗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，神的儿女彼此有交通的时候，神的真理，神儿子的生命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彰显出来，叫我们得以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我们的生命会进步。一个不肯侍奉的人，他的生命停顿在某一种光景，不能继续，因为他没有十字架，他没有难处，他每次来只是享受别人劳苦的果效， 来这边聚会都已经安排得整整齐齐了，他们不晓得背后弟兄姊妹们练诗歌花了很多时间。尤其我今天特别提起来管音响的弟兄，他背后做的事情你们不知道，你们只看见说有一天哎呀音响不对了，大家说怎么搞的，弟兄没有弄好，他着急的不得了，为什么？在聚会以前早就弄好的，因为前面有英文聚会把它弄乱了，不一样。他完全不知道进来的时候以前所摆的次序都乱掉了。这些背后的努力工作没有人知道。我们的弟兄只接受各样的批评，却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他背后着急辛苦痛苦不是别人知道的，除非你自己做。你知道吗？这些歌唱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用的麦克风，不跟人家用的，因为这个麦克风他用惯的，他的声音调配的地方刚刚好是他要用的，也不能随便跟他动的。像这种事情专业的知识我们平常不大知道，这里摆了四个五个麦克风，谁用怎么都差不多，完全不一样。有些人高音部分要增加一点，有些人低音部分要增加一点，个人不一样，音量每个人收的音不一样。为什么那些职业演出的这么考究啊，是的又是，是的又是，因为每一个不一样。但是我们没有这些知识，指挥官说那个声音不好听，那个不对，他讲话没人听见，不是那么简单。但是有一个原则，当我们在这些侍奉中间的时候，我们因为经历许多的批评，我们的生命老练，要懂得不抱怨，埋头苦干，认真做事，接受各样抱怨，因为那是对我们有益的，叫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更加老练。所以怎么样可以长进到基督生命的成熟？因为你进入侍奉，没有侍奉的人进步很慢，有侍奉的人生命会进步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侍奉的原因，因为这样才能够达到生命的长进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只有在侍奉中间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，也只有在侍奉中间能够发现我们自己的软弱，也只有在侍奉中间能够依靠神而胜过我们的软弱，使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能够满足神的心意。更重要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很可能会觉得以弗所第十章是指着讲台的工作，叫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一，长成基督儿子丰满的身量。不光是讲台的工作，这里说在爱里面传讲真理，不是光是讲台的工作。弟兄姊妹们，在生活中间在爱里面传讲真理是很不容易的。我就常常被我的师母修理，你会不会这样讲话，你换一个方法讲好不好，因为什么？这句话得罪了他。他说你同样一句话换个方法讲，不是大家很高兴吗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被人这样说过呀？同样的事情你明明可以好好的讲，或者说更有体会地方的体恤的心，但是你不会。在爱里面讲话不容易，也不是口蜜什么福建，也不是光是讲好听的话，而是你讲的话叫能够别人能够接受，因为你在爱里面传讲的真理才有价值。很多人就是有话直说固然很好，人家知道你有话直说，但是同时也会造成一些伤害。所以这些事情是在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，彼此沟通的时候，慢慢会经历而长进的。所以以弗所书所讲的情形绝对不是光是讲道而已，而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在真理上面达到合一，在生命中间因为持守那个保守合一，最后所得到的是看见整个的教会都是合一。为什么？秘诀是连于元首。而唯有当我们侍奉以基督耶稣为我们侍奉的目标和对象，才不会把我们侍奉定错位置。我们的侍奉是为了耶稣得的荣耀，这样我们就看见教会整个的长进。是我最受感动的以弗所书这里第十章的话，就是叫我们看见身体各个尽他的功用，彼此先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看见整体的成长，不是个人成长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教会有训练的教会，有学习的教会，神的儿女一起长进，神的儿女一起进步，本来都是在幼稚的光景，过了一段时间生命长进了，过了一段时间他结出果子来了， 过了一段时间，彼此中间同心了。本来是表面的同心，到后来真挚深入同心。因为这个关系，在侍奉中间建立的关系是确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到底我们为什么有侍奉？为什么要有施工团、圣工团重新设立？我也说过，过去一段时间，我不是很看重在外面组织上面的发展，而特别希望看见圣灵的工作在个人里面，在弟兄姊妹们里面做工。主也把很多的环境跟难处量给我们，按照他所量定的。神所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，都是经过他特别安排的，刚刚好，为着我们当时需要。我们所需要明白，就是在每一个环境中间，怎么样寻求神，怎么样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而我们懂得神的心意。一次又一次经过了许多事情，我们就逐渐更加成为老练的人。而这个，当我们的生命老练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就能够承受许多的压力，也能够承受许多的打击，也有力量帮助挽回、造就、改变弟兄姊妹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教会整体的成熟。很难说怎么样的人，怎么样一条路就一定成熟了，很难讲的。但当我们在一起有一个教会生活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不知不觉神的儿女都长进。弟兄姊妹，从哪里开始？从神的话语开始。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话语，才会在真道上面长进。如果有什么特别，我自己在这里的侍奉一年多两年下来，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个个都能够进入神的话语。所以每一件事情开始于神的话语，最后连在基督，而叫整个的教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，也建立在以元首基督为方向，身体渐渐长进，在爱中慢慢的建立自己，在真道上面建立，最后在爱里面建立，开始于神的真道，神的话语引导我们一切的侍奉，然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在爱里面，在生命里面逐渐成长。这是我们所讲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信息。但是我这里要提出来最重要的是今天要讲的，我们要把教会的侍奉跟大家提一下。很多人，我们在组织在安排圣工团的时候，安排团队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页纸头的一个纲要。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也不知道那些加入圣工团在做什么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今天我要花一点时间比较详细的说到为什么这样分工，而每一个组是做什么。我们的错误就是我们光安排那些做事人，让他们知道个人做什么，可是我们没有宣传，所以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有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该去找什么人做。按照我们教会的需要，当然没有明文规定，圣经也没有说一定要分多少小组，个人做什么事情，但是实际需要我们这样安排。大家可以看在节目单里面也有报告，就是在我们今天主日信息里面提到好多的一栏一栏，一共写了十几项，不是哪一项一定非有不可，但是现在是我们这样做的。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应当有这十四项？不一定，也许五六样就够，也许大一点教会更多都可以，也许有几项可以合并，没有一定规则。但是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教会的运作怎么运作，为什么今天有一个主日聚会。很多人以为做礼拜就是来参加主日聚会，一来哦，各样布置也好了，什么很好，有人领诗歌，有人讲道，有人做主席等等等等。那当然这些事情都是重要，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事工都有目的。我们大部分人看得见外面的工作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这些事情。所以到底我们所说的圣工是什么叫做圣工？我上次已经说过，没有哪一样工作一定是圣的或者说俗的，因为是在教会里面每一样都是神圣的，都是有属灵价值的，但是还是个人的情形不一样。我们也说过 过去的一年来团契的工作开始。刚才我说可以当我们在侍奉中间成长的时候，整个教会都在进步。有些时候很难说神的工作在哪里，但是我们却知道没有一样事情不影响全身的。感谢神的恩典，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愿意投身在侍奉里面，都愿意投身在教会的工作里面，我们的心情，我们的心理状态是健康的。那当然我也不能把所有的弟兄姊妹名字都放在里面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很多的名字我也不能一一提到。今天我也不是讲哪些人做什么事情，而是主要把工作为什么这些分工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当然每一个团队都需要有一个领袖，这个领袖呢有各种不同的心态，有些领袖喜欢发号施令，有些呢他用自己的侍奉来带动，以身作则，有些人会做联络工作，他可以鼓动许多人一起来做这些事情，这是不同领袖的形态。那当然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熟悉了啊，我们所选任委派这些责任的，像师弟兄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肯做事的人，而且什么事情都一定给你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做好。当然我要勉励师弟兄，不仅你自己做事，一个人做事最要紧的是能够引导别人，鼓励别人做其他事情。在这圣公团里面，甚至我可以说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应当是领袖，因为我们都是影响别人的人。当然应该是好的领袖，不要影响别人去做坏事，对不对？怎么影响？就是不同的 leadership， 不同的领袖才能跟不同的领袖的形态会影响别人。我特别请这个杰米姊妹帮助师弟兄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正好互补。为什么？一个是非常仔细做事情，一个呢会非常鼓励，很容易联络人，所以这方面是他们能够在这里带动整个教会的团队。大家看见主日聚会，我就说第一件事情，我每次看见何弟兄站在门口管理交通，我就觉得心里很受感动。他没有一个礼拜，没有哪一天不做这个事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弟兄的工作能够再有改变，就是说他不要每件事情都自己做，应该找出人来，鼓励人来做他能做的事情。而我们弟兄的工作在这里，每一样圣公团的工作都应当是一个管理性的，除了自己要做之外，也要带动别人，并且考虑到整个教会的情形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主日有多少事情需要协调的，而且不仅是主日协调，其实我们弟兄做的工作不止主日协调，但是有多少事情主日协调。刚才我提到一件事情，倪弟兄在管理这个电器，好多事情，这两天我们的 projector 坏掉了，立刻有人把一个备用的拿出来，这些事情都是有人想过的。所以其实是很多的事情，不是很大的事情，但是我要弟兄姊妹们知道，你不要把每件事情理所当然认为，今天应该椅子是摆得好整整齐齐。你怎么知道讲台没有经过变动，没有经过移动？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好？钢琴多久要调次音？这个 PowerPoint 谁在做，谁负责？都是有人做的。我愿意弟兄姊妹知道，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心里面都有一种感恩的心，有人在做的事情，而且我们以此为荣，因为教会有人肯做这些事情。那你呢？我呢？我们也都应当参与。所以我特别说是有一些事情，像从节目单的安排一直到礼拜天的报告，都是有人在背后做。常常我也会挑何弟兄毛病，哎呀，这个地方你这样不要这样写，有时候他也很冤枉，因为我没有事先跟他讲清楚，等到拿出来一看，这个不对。像上次写了个男生四重唱，我看了以后哑然失笑，不是那个声，是声音的声，不是男生女生的声。像这种事情应该有人知道，但是有人要告诉他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侍奉的时候，真的需要 appreciate 欣赏别人所做的。我不能把所有事情都一一讲清楚，但这个协调的工作是非常重要。尤其特别是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啊，我们觉得说这个地方停车了什么的场地都很好， 事实上，从前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停车是很乱的，因为有其他教会，韩国教会常常停在里面，我们都没有地方停车。这些问题都解决了，还设立一个特别管理停车的人，使晚来的人知道哪里去停车。每次我看见他穿的这个衣服在门口等的时候，我就很感谢神给我们一位弟兄是肯尽忠负责的。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除了看见之外，也应当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感动，应该做不一样事情。每个礼拜有人唱诗歌，但是昨天晚上他们在我家练诗，很多时候大家背后所花的时间是不能理解的。尤其最近圣公团有一些改变，这个圣乐团有点，圣乐组有点改变。我看见弟兄姊妹们同心投入的时候，心里很受感动。我特别提出来，像这个黄姊妹，像 Jamie， 像 Yvette， 他们都是很愿意摆上。特别是 Alice 姊妹，在这些日子里面，因为知道教会有需要，特别投入。诗歌不仅是唱，口唱要心里面出来。保罗说口唱心和，不是仅仅我们有声音就一定能唱，也不是没有声音也都可以唱，不是的。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好的训练，一方面我们对于诗歌要更进入，因为这是带动整个的敬拜。诗歌的工作，诗歌的功用是带动敬拜。如果今天诗歌唱得好，你知道讲道都容易。诗歌如果唱得不好，弟兄姊妹们跟讲台没有共鸣，圣灵的工作还没有起来，我们会觉得冷冷冰冰，很不容易讲这篇道，因为我们好像是对着空气一样，大家的心没有聚在一起。所以早晨不仅我们自己要准备好，领事弟兄姊妹们特别需要带动整个教会的诗歌，不是一件容易事情。我也希望很多弟兄姊妹们为着这些人，为着诗班祷告，让我们的诗歌能唱得更好。从选诗歌开始，诗歌的连贯不是一件自然事情。现在他们要我把回应诗歌叫我来选，因为跟信息选上，有时候我在那里抓耳爬腮，不知道选什么诗歌好，讲完一篇信息不知道哪一首诗歌最合适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知道。又讲到这里的关怀主，这个其实主日的关怀从招待开始。不要以为招待是一件简单的工作。为什么招待不是简单？招待是教会的门面，人家第一印象看招待。你到店里面第一个印象不是东西好坏，是店员的态度，对不对？招待是教会的门面。我不希望谁都拉来做招待，我希望每个人都做招待，但是招待要训练。我是很沉重讲这句话，招待是教会的门面呢。如果我们门面不大好，要装修装修，对不对？那教会怎么装修门面呢？就在招待的工作，要给人亲切的感觉。而且招待应当知道新来的人会有什么需要，他要知道哪里把孩子交出去，哪里厕所，每件事情干什么。三圣经他可能圣经不熟，你一看见新来的人，你应当找一个弟兄，做弟兄或者姊妹在他旁边替他翻圣经，怕他圣经不熟，而别人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哪里找圣经。所以招待，而且完了以后呢，要把这些带到关怀组。所以这一切的训练我们都需要每一步做得合适，让关怀组的工作好做，而最终的目的是每个人都被关怀。教会里面每一个人，无论他大小的事情跟教会有关系的，他的生活、孩子的情形、经济的状况都跟教会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是身体，基督身体。所以像这些关怀的事情很需要有人整个的策划，整个的带动。当然关怀不能够一个人去关怀，所以要有团契，就是这些人在关怀之后把它放在一起，一组一组的，他们能够彼此关怀，团契就达到这个功用。如果没有做好关怀，团契不会成长。如果团契不强，关怀工作很难，因为你可以把人介绍去团契，他却不能留在团契，因为他不觉得那是他需要的，也不是他的团契。所以这些事情好像身体一样都有关系的， 没有一个哪个环扣是比别的重要或者不重要的。团契里面当然有很多可能是有各种活动的，所以有活动的机会。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活动的时候，不是仅仅热热闹闹一年有一次 picnic， 一次有一次研究会，不是这样，是借着这些机会接触人。啊，今天我来的时候 ，Ruby 姊妹跟我特别提醒，要报告这个儿童主日学。我说是，怎么报告？他说都写在上面了。我看了一看，很简单。如果你们啊 ，Ruby 第一个时间是什么？是六月里面六月底有这个 Vacation Bible School。弟兄姊妹如果早报名的，哎，省10块钱。他告诉我，然后什么呢？如果你带一个福音朋友来，你自己的孩子跟福音朋友都免费。这个太好了，但是这个事情什么？为了福音的缘故。其实我讲乱了啊，因为这里最后讲的三件事情，我怕没有时间讲，所以先提出来。为什么重要？你看最后这里13、12、13、14，中文学校跟儿童主日学，还有呢，这个 Awana， 其实都是儿童工作。儿童是我们福音的对象。我们常常忽略这件事情，最容易传福音就是自己的孩子们，还有孩子们同学。如果我们能够把儿童的工作当作福音来做，这就是我们外展的工作。当然，宣教的工作不光是对着自己的孩子，也要往外去。所以这里宣教的工作也需要有人做。我来这边以后，我知道宣教组是普牧师在负责，因为当时没有其他人，但是实际说来，牧师们做宣教的工作是不容易做得好，因为事情太多，所以需要与弟兄姊妹们各个宣教士联络，跟宣教了解宣教士状况，设计短宣，让弟兄姊妹可以参与。我很感谢主，我们虽然在中文部门没有太多短宣的活动，但是借着英文组的宣教活动，我们也稍微知道一些，他们有很多短宣。有一个错误的印象，认为短宣是小孩子的事情，暑假太有空了，太多时间了，打发他们去短宣，不是这样。为什么在暑假做短宣？因为有时间。但是真正的讲起来，短宣是刺激我们、训练我们进入长宣的一个过程。当我们有机会看见各地宣教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心里面被感动，而因为心里被感动，会祷告。祷告的结果，也许主在祷告中间把他的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些事情都是相关的，宣教的工作要注意。一个教会已经成立了30-40年，而宣教的工作落在后面，这是我们亏欠主的。保罗也说他欠了福音的债，所以他努力要做宣教工作，甚至他说到了西班牙，已经到了地级，他还没有去过那里，他很想去西班牙，从罗马要再往西班牙去。为什么？他有宣教的热忱跟负担。这个宣教热忱负担怎么开始的？因为他的确在做宣教的工作。我们太习惯于教会的工作，所以宣教的工作好像分成两块。一般教会有这样难处，就是宣教的工作好像是多余的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，我们教会自己治理好了才做宣教的工作。事实上教会什么时候治理好啊？永远不可能，总有事情出现，因为教会总有新人来，总有年人需要照顾。但是宣教的工作必须跟教会同时进行，每次都有新人来，怎么样长进？所以需要主日学。在这方面主日学我里面很沉重负担，因为主日学很多的时候我们弄错了，我们注重主日学却不重在学校。主日学就是学主日，其实主日学应该是个学校，叫做 Sunday School。 为什么叫做 Sunday School？ 因为这是有机会有系统的建立神的儿女。其实浸信会应该是很注重主日学的，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师资需要训练。不仅师资，一个学校能够办得好有四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一定要有领导的人。第二个，当然要有师资。第三个，当然要有课程。第四个，当然要有学生。学生怎么来的？是招生来的。 学生不会自己跑来，你要去招来。怎么招法？宣传。怎么宣传？叫人看见这学校办得好。我们把孩子送去学校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呢，我们就不学了，我们已经毕业了，大学毕业了，甚至研究院毕业了，拿了好几个 PhD 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教会也是一样，因为这是在神的学校，基督的学校。那但是也不能够光学而已，一定要运用。所以主日学也是一个使教会增长的办法。我说办法，因为当我们有更多的人在真理上得了造就，神的儿女需要教导很多，教导圣经是一方面最基本的，教导圣经之外要教导神学。为什么要教导神学？因为许多的时候是为了能够叫我们所传的真理确定。在这些日子我讲罗马书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牵涉到这个神学的问题，而这些问题需要知道，不一定每个人需要做神学教授，但是会帮助我们信仰确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会向人传福音，你不能把错的福音给人。但是更重要的，主日学应当有很多部分是生活的教导，有实际上辅导，对于神的儿女家庭怎么建立，都应当是主日学里面发动的，而慢慢的进到弟兄姊妹家庭中间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主日学一法牵全身，也可以因为主日学进步教会得到增长，可以因为团契进步教会增长，可以因为活动的缘故教会增长，可以因为许多特别聚会刺激弟兄姊妹们灵里面被挑望，都可以。但每一件都是一个机会，每一个工作里面都隐伏着全教会生命的力量。所以这里我们讲到主日学，不仅主日学，还有其他的工作，可能大家觉得是比较非圣公性的，是什么？总务，比如说，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很奇怪，总务，其实总务是非常重要，为什么？总务的目的似乎只是管钱而已，对不对？每个礼拜要给弟兄姊妹们记账，奉献了多少，年底之后给大家一个报账，可以报税。真的只是做这些事情吗？其实我希望财务组的弟兄姊妹们慢慢的会掌管整个教会的预算。赚钱不是难事，用钱最难。也许弟兄姊妹会明白我说什么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赚钱很难，因为生活拮据，我们也有生活拮据的时候。但是一旦你有了钱，更难的不是赚钱，是用钱。怎么用的对，用的怎么讨主喜悦。大家都知道圣经的教训，我们生下来没有带什么钱财，死了也不能带走什么。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是为了叫我们会用钱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忽略的，神把钱给基督徒跟那些没有信主人赚钱是两样的。但是许多时候没有信主的人用钱的态度比基督徒更像神的儿女。昨天我跟一些人讲，还没有信主，他说哦，回馈社会。你看他会说回馈社会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要我们做管家，总务的工作，钱财的问题不是管奉献而已，是怎么花。所以要有 budget。 说得很惭愧，我们坐在宣教上的钱十分之一，勉勉强强刚刚十分之一，感谢主有这样心智。钱怎么用，该用在什么地方，不是因为我们有钱就随便用，但是我们需要教导神的儿女，你的钱用在哪里。我胆敢问弟兄姊妹一句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检讨自己有没有摆上十分之一？我不说别的，因为这是圣经基本的教训。假如我们真正在钱财上面懂得神的心意，我们应该做一个给的人， a giver。 耶稣说了，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给出去，钱的目的是要用的，不用的钱是死的钱，没有用就是没有钱。那我台湾有一个人叫陈志忠，我对他没有什么好感，但是有一天略有好感，因为他给他父亲一本书，这本书大家很出名，叫什么？是个牧师写的， 他说穷的只有钱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觉得好笑吗？穷的只有钱。他穷的只有钱，其他都没有。人格道德都不要紧，只要有钱，所以就很穷。弟兄姊妹们，其实这本书一个传道人写的意思就是说，钱财，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拿钱财来算的话，你是很贫穷的人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能给的人，你给出去的是真正有用的。我希望我们在财务的事情上面，神能够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真正知道用钱才是赚钱的目的。当然我不相信我们这是浪费的人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说，用钱是赚钱的目的。从前我们经济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成长过来。当然有些孩子们家庭环境很好，他从来没有缺乏过钱，他不一定会用钱。也许我们自己苦苦挣扎，是第一代这边创业的，所以我们钱看得很紧。但是总有一天神要祝福你，叫你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要知道怎么用钱。所以这里所讲的情形，除了财务组之外，都是花钱的东西地方，总务组、膳食组、宣道组，各种事情都是要花钱的。神托付给我们管理钱财的智慧，我们希望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能够替神管理钱财，好好的用钱。我希望看见我们 budget 年年增加，看见我们宣教的 budget 年年增加，看见我们的栽培弟兄姊妹们的支出上面年年增加，让弟兄姊妹们去出去见见世面，参加各种各样的退休会，这些钱应该花的，让弟兄姊妹们可以在灵里面成长，让我们有更大的心胸，让我们有更多的恩典训练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正的完成神的托付。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都很有恩赐，昨天在我家里我就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画图的恩赐，我不知道杰米是不是弄好了要挂出来啊。昨天他在我们家玩一个游戏，叫每个人自画像，然后是不是一看就知道画是什么。有些人真的有才能，那不是我哈，我没有绘画才能，我勉强交差而已。但是我知道弟兄姊妹很多恩赐奉献给主，我们需要把自己生命奉献给主。说来说去到最后，为什么有人肯出来侍奉？那天林峰良来讲叫做 FAT 的原则。什么叫 FAT 啊？不是指我， F 就是 faithful 忠心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要交托那个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。头一件事情是向神忠心，不仅向神忠心，向人忠心。第二个叫做 A 就是 available， 其实 available 的意思还不是 available， 真正来讲不仅是有时间拿得出来，还要有承诺，能够把自己交出来。所以这个是罗马书十二章的原则，把自己奉献出来交给主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最后才是 T 是 teachable，在团队中间 teachable 是不可少的。林弟兄他是开租车公司的，连租车公司所用的人都需要 teachable。 因为为什么？很多人可能会做事，但是如果他从不同的公司来做事，从不同公司来的，每个公司有他的文化，做事怎么做法不一定的，所以一定要有过程能够接受教导，才能够真正的在侍奉中间和谐。若是每个人都各自为政，这个团队不会维持。所以 teachable 能不能受教导，是一个人能不能被主用的条件。我希望我们中间弟兄姊妹都是受教导的。以赛亚告诉我们说，求主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。你看连一个为主说话的人都需要有受教的态度。如果一个人不能受教，他就停止成长。当一个人不肯受教的时候，他有几个心态。一个是说我已经很好了， 你不要来教我，我都知道。也许他真的很好，但是一个人停止受教的时候，他就停止长进。孔老夫子说，三人行必有我师。一个受教的人是可以看见别人长处的人，一个不受教的人是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的人。圣经上怎么说？不要看过于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当受教。第二个呢，教不进去，那就是太老了。我受感，我自己，我的母亲是很特别，她到七十几岁的时候去学西班牙文。我说你在学西班牙文？她说是。我说你干嘛学西班牙文？她说我有个志愿。你知道她志愿是什么？她说我希望有一天我到 Tijuana 买东西可以跟他们讲价。这是她要学西班牙文的原因。但是事实上她不是光学西班牙文，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喜欢学习的人。他来到美国第一件事情学 H&R Block， 学怎么报税，而且他成绩优良，还没有毕业就被 H&R 罗职。我妈妈说不做，他说我忙得很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他是什么事情都要学的人。我跟你讲一件最，我说莫名其妙，感谢主，他88岁过世。过世那年他因为去得很突然，我没有看见，我不知道他的有这些东西。整理他遗物的时候，有一个 Scott Trade， 大家知道 Scott Trade 买卖股票的，他一个人闷声不响在电脑上面买卖股票，而且那年我替他报税，他过世了我替他报税，他还赚钱。那一年股票一落千丈的时候他还在做。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，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。九十几八十几岁快九十岁去学电脑，目的是为了上网去做 day trade。你说是不莫名其妙？不过他很有节制，他不是很多钱去做，而且赔了就赔了，他也不在乎，能够赔就赔，但是他赚了钱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自己受我母亲这方面激励，我是很喜欢学新东西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求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在长进。什么时候停止长进？李弟兄，你要长到几岁？一直长好不好？不断长进。主医治你眼睛，因为你要长进。OK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长进。什么时候停止长进？那就是太老了。我最近搬家搬到 Laguna Wood， 我的师母一直拒绝搬去，他说我没有那么老啊。 Laguna Wood 是 senior citizen， 他一直不肯，心理上不肯接受，他说我没那么老。其实那个环境很好，感谢主，我感谢主人点。但弟兄姊妹，老不老不是搬到 Laguna Wood 的问题，是你肯不肯学习。如果你肯学习，你一直年轻，同意吗？ Teachable， Teachability。 所以什么人进入侍奉？不一定最有才能的人，而是肯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。 Available， 我把自己奉献出来，我是 Available， 主你可以差遣我。以赛亚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一个不肯奉献的人，他当然不会侍奉，因为他说我没空，他把自己事情放第一。怎么样人可以进入侍奉？ Fat， 用人为肥，你记住了哈，用人为肥啊，林峰良说的嘛，他没有翻成中文，我把翻成中文，用人为肥，瘦的可以用，瘦的也是肥的。 Faithful， 我们说一个人诚信，向主负责， available， 奉献给主，还有 teachable。 我盼望我们在团队侍奉，每个弟兄姊妹们都是这样，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忠心做主所托付的，而且随时可以接受矫正，接受教育，改变增长。而目的是什么？带动整个教会起来，借着你的工作，借着你的服事，叫弟兄姊妹们看见榜样，而愿意加入侍奉。在侍奉中间，生命可以成长；在侍奉中间，整个教会会成长； 在侍奉中间所有的工作变成我们的祝福，因为我们在这里领受神的恩典。我上次讲过，责任越多需要的恩典越多，你肯负责任，你不是更容易，而是在更多的难处中间神叫你经历更多的恩典。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一起来侍奉。我也感谢主时间的安排，我这个礼拜就要出门到台湾去，有三个礼拜，我会在很快的就结束那里的工作回来。我希望看见整个的施工团已经开始行动，我盼望因着弟兄姊妹们同心摆上，神祝福这里的工作，祝福主的工作。每一个人工作都是重要的，所以我们盼望圣工团弟兄姊妹们真是在旧约里面像承接圣职一样，把自己分别为圣，为了主的工作把自己分别出来，像祭司一样。然后呢，我们能够经历到这是身体，因为你的侍奉不是仅仅眼前看得见那点工作而已，而是你的侍奉会帮助弟兄姊妹们长进，他们得到的帮助成为长进的力量。而在侍奉中间特别需要恩典，遇见弟兄姊妹们意见不同的时候你要忍耐，然后我们看见整个教会如同身体在爱里面渐渐增长，同步长进。